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重新在生命当中有盼望。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呢，也是跟圣诞节是非常有关系的。啊，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今天就读一节的经文，好，这一节经文就已经非常的丰富。好，我们来慢慢来思想。好，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好吗？我们念两次。好，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再一次好吗？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阿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在今天啊，我们在圣诞节之前的这一个礼拜，我们就要完全的奉献在你的面前，为的就是来思想，来纪念，也来感谢你的降生。因为你若不降生，世界到今天仍然死在没有盼望的绝望、黑暗跟死亡当中，但是主，你来了，所以我们都有盼望。我们赞美你，在今天早晨，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从你天上将话语浇灌下来，让我们大家都得着喜乐，也得着安慰，更得着盼望。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当我们讲到圣诞节，过圣诞节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说降生在一个马槽里面，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在约翰福音就把它讲得很清楚，就是一个道成肉身这样子的一个奥秘啊，是一个非常难以解释、非常难以理解啊，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件事情。道成了肉身，要住在我们中间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然后呢，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因为这是老约翰写的，他就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威荣在圣山上，他就亲眼看见了神耶稣基督在他面前显现，衣服洁白放光，这样大的一个荣耀，这样大的一个奇迹啊，在他的面前，他见识到了耶稣基督的威荣。所以呢，这边他写下来，道成了肉身，他是一个神，但是呢，愿意成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这就是道成肉身最简单的意思。我们讲到这个道，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讲了很多哈，太初有道，大家都会背，对不对？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讲很多这个道。这到底什么叫做道？好，我们可以来花一点时间来思想，道到底是什么？啊，我想我们在圣经当中的道，跟在许许多多外面的世界里面思想中或者概念中的道都不太一样啊，而且呢，不是不太一样，是太不一样啊，根本不一样。怎么说呢？以前我很喜欢读一些中国的老的那些像一些特别是老子的东西哈，或者那些我就很有兴趣。所以呢，这跟道老子的道是很有关系的哈。老子道他怎么说？是你把那个老子的《道德经》一打开，说什么？道可道，怎么样？非常道，什么意思？我们有没有念中文、念国文系的在这里？什么叫道可道、非常道？很简单，就是他说这个道呢，你要是可道的话呢，它就不是平常的道了。你把它道得出来的话，道如果可以被道的话，它就不是那个非常，它就不能被道了。就是如果这是一个道的话，你就绝对没有办法道它。了解知道他，你是绝对没有办法了解的。哎，这一点呢，他倒是讲对了。因为呢 ，C.S. 路易斯就卢易斯啊，也讲了，他说道成肉身的奥秘啊，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你知道，做牧师的听到这个话就很安息，就有安心了。因为呢，反正呢，我们都不了解，我们这实在太深奥了，很难把它讲清楚，因为那是神本性里面的奥秘。没有人真正了解，但是我们就从他的彰显给人能够了解的事情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到底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到底他的爱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个道身肉身到底是什么。在老子的观念中里面，他说这个道是什么，他说有物混成啊，先天地生啊，极息以辽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好，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谓之名曰大，大曰是，是曰远，远曰反。这样可以接受吗？什么叫做道？他就讲了，他说有物啊，有一个物啊，先天就混成了，不知道怎么成的，就是混沌就成了，好，就是那个道。然后呢，先天地而生，好，极息辽息，看不见，没有声音，独立而不改，它是自有拥有的。哎，这个有点像啊，自有拥有，大家耳朵就竖起来，对不对？周行而不殆，它是永远运行不会行的。好，然后呢，它是可以为天下母，好像是天下是从它来的。啊，然后呢，他一直讲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跟我们圣经的道其实是蛮有点像的，但是呢，圣经的道完全来讲，比这个我们这个观念里面的道要更深的、更丰富，而且更超越很多。甚至当约翰福音是约翰要写给当时在的一个等于是希腊文化统治的一个世界，所以他们的道是受希腊哲学的影响。他们讲到的道呢，不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人，他没有那个观念。他讲到那个道呢，好像是在天上的一个 model， 好像是天上的一个 model， 在地上所有发生的事情呢，都在天上有一个 model， 有一个原型，好像在地下有一个城堡，在天上就有一个城堡的图案，有一个城堡的 concept， 就是 somewhere 要有一个 concept 在那边，一个 idea。所以呢，这个道呢，在希腊人，如果你跟希腊当时的希腊人讲，他就觉得哦，是那个 model， 看不见在天上的那个东西，不会变的，永远不变，因为他认为不变的就是至善，变的都是恶。好，所以物质是恶的，所以当然是他们的观念。可是呢，这跟我们圣经的道又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仔细来看，到底这个道是圣经的道是超越在哪个地方。好，我觉得很多很多地方不一样，大概我再归纳一下四个地方啊，比较主要一点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道是什么，在圣经上面讲，尤其英文讲得很清楚，他说 The word became 什么 flesh， 就是 The word， 它是一个话语，一个话变成了肉啊，化变成了肉。难怪呢，当耶稣基督被试探的时候说，你可以用吩咐石头就变成饼啊，对不对？可以变成肉啊，啊，那个你说一句话就变成肉啦。就是道它怎么可以变成一个肉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神的话语啊。在第一个观念来讲，它是神的话。什么叫做神的话呢？那你要看到一个人呢，如果他不讲话，你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在那。但是呢，他一说话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他把整个人的心思意念里面所有的那种 self 就全部的 express 出来。所以呢，这个道就是他的一个等于是一个表达，一个表明，好，一个发书，好，就是一个道，啊，它就是一个话语。好，我们看诗篇33篇第六节，他讲到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所以是借耶和华的命而造。啊，命而造，所以呢，这是一个口中出来的话啊，可以创造整个世界啊，这是他的话。所以这第一个道呢，就不是我们以前想的，或者是外面的人所想的这个道本身呢，它实际上就是神的话，或者是神心思意念的一个发表，是有位格的。好，然后呢，诗篇33:9呢，因为他说什么？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呢就立，这是他的话出来的。所以到了启示录第19章呢，他说他的名要被称为什么？神之道，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而且呢，从他口中出来两刃的利剑呢，可以击杀列国。所以他口中出来的，是口里面出来的。所以在希伯来人，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那话语出来是有能力的。因为呢，当初神创造世界就是用话，所以这个话语是带着一个能力，而且呢，就是这个道本身，它可以做许许多多神心意中想要做的事情，是透过话语来成就。这也是希伯来人对神的一个观念。他们觉得这个神啊，太值得人敬畏了，太可怕了，太崇高超越。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他们都不很常常的，有时候他们都不敢直接讲神，他们都讲什么神的话、神的手啊， 啊，都讲这个，就是哦，你的手创造了世界，他就不太讲你创造了世界，因为你就有点，好像你说中国人，你就有点哎，好像我怎样哈、啊，就有点不恭敬了。你的手创造了世界，就好像绕了一圈来委婉一点，好像就是对神的一个敬畏，就看出他们的一个逻辑。所以这个讲到这个道也是一样，很多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神耶稣基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第二件事情呢是很特别的，道怎么可以是神的一个儿子？神的儿子怎么可以是他的话、他的道？这个东西呢，对希伯来、对以色列当时的人就不能够了解。所以呢，这是圣经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因为呢，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才将他怎么样表明出来，把他发表出来，让我们看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接近神，也永远看不见神是什么样子。他就是道，把神发表出来，让人可以看到。借着他，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是活的，啊，父神三位一体的神，真真实实是存在的。好，还有呢，道是神的儿子，不错。第三件事情呢，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道呢，这个话呢，要成为一个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好，这个观念呢，又更不能接受了。当时的人，为什么一个无形的东西呢，或者是一个神，甚至是说一个神？超越的无瑕无疵、完全圣洁、至圣至荣的一个神，怎么可以变成一个人？因为我刚刚提到，在那个希腊人的观念里面，物质都是恶的，所以很多人当时就有殉道的，你知道，就是说恶待我的身体啊，就打自己啊，把自己用铁链绑起来30年，或者有一个人啊叫西门做柱子，坐在一根柱子上面，老高的是好像坐60尺还是什么一个柱子上面，在上面一坐坐几十年不下来。为了苦待自己，好像呢，这个肉体就是恶的，就是不好的，我们就是要来苦待它，好像来修炼里面的那一个灵。但是呢，耶稣基督居然是愿意成为一个肉身，对他们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你是一个至善的神，你是一个完全圣洁的，怎么可以变成一个污秽的一个身体来到人间？所以当时人是不能理解。可是这的确是圣经清清楚楚的一个教导，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道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且他就是神，这道就是神，就这么简单。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想不透啊，但是这真的是三位一体里面的奥秘。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说，这个道到底是什么，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老子的那种叫做流散型的，就是大致上就是说，如果呢这个道呢它流到哪里呢，旁边就发生什么事情，流到哪里就发生了，那是流散型的一个观念。但是呢，圣经的观念，这个道是耶稣基督，这个道是三位一体的神里面最重要的，让我们透过他我们才可以认识神。因此呢，他是有意志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我看到他就取了人的身体，他会饿、会渴、会难过、会疼痛、会惧怕死亡都有的，因为他就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来到这个世上就受了许许多多的痛苦。好，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所以这是一个道的一个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道。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看，他说道成了什么肉身，而且呢住在我们中间。他要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哈，原来的意思就是支搭帐篷，哈，它是 tabernacle 在我们的中间，意思就是说他把他的帐幕就伸张，就住在我们的当中，跟我们一起，好，来好像在这个世界来寄居一样的意思。因此呢，他愿意住在我们的当中，这是神一贯的心意，好，一贯的心意。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从头开始，神的心意就是要跟人同住。在伊甸园的时候，他就跟亚当跟夏娃同住，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那边很痛苦的时候，他就与以色列人一起在埃及，在那边与他们同在。很多的时候，当他们被掳了，被巴比伦啊，被掳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与他们同在；被亚述掳的时候，也与他们同在，都与他们同在。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代，全整个巴勒斯坦是没有盼望的，都被压制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是亲自降临，要与他们同在。好，到了最后呢，我们可以看见父神的工作在旧约里面，父神的彰显比较多，因此呢，父神与他们同在。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耶稣基督亲自与门徒同在，与当时的人同在。然后呢， 耶稣基督之后就差遣了圣灵下来，与圣借着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今天，神不变的心意就是要与人同在，与人同在。所以呢，在以赛亚书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他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看几名呢？叫做以马内利。什么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你要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神与我们同在。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会与你们同在。那个人的名字就叫做神会跟你们同在，意思就是说他就要跟你们同在，那他就是神了嘛，就很简单的逻辑啊。所以这是神的一贯的心意，这是以赛亚哈向当时的王啊亚哈斯来宣告的。好，因为当时的外邦人来攻打以色列人，他们怕得要死啊，不知道怎么办，就以赛亚就给他一个兆头，就说就是这个兆头，这个兆头就是一鱼两吃的兆头哈，当时就有这个事情发生，你不要怕。好，因为以色列人来攻打你，亚兰人攻打你，你不要怕，你必然会得胜啊，就有这个兆头。好，就有这个兆头。然后呢，这个兆头呢是一鱼两吃，因为它更预表了耶稣基督童女怀孕生子。好，到了新约我们就看到事情就是这样成就。好，昨天那个 Christina 挺个大肚子，那就是了，就是一个怀孕生子，而且是童女。好，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 sign 跟 wonder 哈，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要与人同住。好，它是一个道，没有错，它是一个看不见的，没有错，但是呢，它要借着人身穿上人的形状来与我们在一起。好，这是他的一个工作，也是他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恩典。好，我们在启示录21:3，他到最后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好，启示录21:3，他说什么？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什么？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好，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到了启示录到最后的羔羊的婚宴的时候，就是这句话：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没有撇下我们，好像造了我们就离开，没有，他造我们是因为他要爱我们，所以造我们，他要喜欢与人 fellowship， 所以造了我们，所以一直以来就是要人跟他能够 fellowship， 能够在一起，再跟他一起来搭帐幕。好像我记得我第一次露营的时候呢，我就是在大学联考的时候，一考完没事了啊。那同学几个，我生平第一次露营就是这样，好紧张，好刺激，就在那边计划我要带什么带什么，因为从来没有露过营了，在台湾的时候，结果呢就很兴奋到了那个地方，我们一起去露营，就是一起去在那边，好像那个心情呢，我们今天大概可以稍微揣摩一下，耶稣基督呢，我们跟他一起露营呢，一起搭帐篷啊，大概就是这个有这种味道在里面，极大的喜乐，因为呢。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居然愿意跟我们一起去露营啊，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恩典呢？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弟兄姐妹，当我们看神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小了，不要把它看得太小了，因为呢，我们的神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对不对？你都会说对，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从信主的第一天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呢，我们真知道吗？我们真的天天这样想吗？我觉得不会耶。如果我们天天是这样想的话呢，我会充满了完全完全的感恩。我的感恩不会是这样有限的，我的感恩是超越到一个地步，是一直会感恩下去，天天在时时在感恩。因为我一看到东西就发现说，这全是天父的创造，这全是神赐给我的礼物。好，我们昨天有讲到，我们有车子，有房子，有孩子，有妻子，对，我们到美国来，好多好丰富的生活，还有呢，神给我们智慧聪明，可以做一些事情，甚至可以来服侍他，还有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身体好的一个健康，让我们到今天都还站立得住，没有被疾病所击垮。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从他身上领受了许许多多的恩典，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但是呢，我们常常是忘掉的，我们常常是忘掉的。所以呢，这个神呢是大到不能想象，因为他创造了宇宙。宇宙到今天有多大？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报道，还不知道，还在有不同的说法。好，我们之前是有人说好，但是呢还不够，还有人在说。因此呢，这个神创造这么大的东西，他居然呢把自己 zoom in， 有没有？你看现在那个 Google Map， 对不对？这么大的宇宙啊，他们 zoom in 到一点上，到哪一点？到我们的心。 到我的心，到你的心，那一点里面，这么大的宇宙 zoom in 就到你的心里面，在那边来爱我们。所以这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道成了肉身，要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搭帐篷跟我们一起住，来爱我们。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呢，他后面就讲到说，他是什么？是有恩典，有真理。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当我们在想到说，他这样子来到世上的时候，是有一个极大的恩典的。当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什么样的恩典？我可以怎么太多恩典了？但是呢，有没有什么新的给看一个神的一个好像 insight 在这个里面？我就发现有一个我就有一个 idea， 就是讲到说，神呢，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他愿意进到我们的生活，他这种恩典呢，是一个进入的恩典，好，是一个进入的恩典，对人的一个尊重，对人的一个看重，或者对人的一个重视跟珍惜，这是他对人的，因为他 care 人，表明呢，他愿意变成人的样子来屈就，来帮助人，好，来爱人，他愿意变成人的样子，这是看重我们的人，看重我们的人。好，比方说，如果我是一个假设我是一个乞丐，我在这里，对不对？我在讨饭，对不对？旁边人走过去呢，有的人怎么样？假装没看到，就想走过去，对不对？有的人呢，可能就过去了，看你可怜，这怎么样？丢个一个 quarter 或者什么，就丢了就走，对不对？那有的人呢，也许会上去问他说：“你需要什么？”那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像耶稣基督？当然是第三种，对不对？好像他愿意去屈就。我们在罗马书上面，我们上次有讲到罗马书，他说什么？他讲到说，要彼此同心，对不对？不要自欺高大，要什么？抚救卑微的人，要抚救卑微的人。我们上次有讲过，抚救就是跟他结伙，对不对？就是跟他一伙了。因此呢，就是一个道成肉身，就是愿意来跟他一样，愿意跟他一样。好像呢，不是这样就走过去，或者不屑的就丢一个 coin， 不是这样。他愿意屈就在人的旁边。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一个神一个进入的一种恩典，就是他愿意进到我们的世界来，来揣摩我们，来爱我们，来帮助我们。他是要付代价的，哈，是要付代价的。好，在约伯记我们来看第七章十七节，他说什么？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人算什么？我们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我们。看到人生，也看到人的死亡，很快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人算什么？一口气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对不对？好，讲了很多，但是呢，神却看他为大，把他摆在心上，将他放在心上。所以呢，我们就是神的什么人呢？你可以这样说，我们是神的心上人。所以我们有两个心上人，对不对？一个是在世界的心上，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在天上的心上人。所以神就是这样把我们摆在当中，啊，把我们摆在当中。在诗篇第八篇讲的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对不对？把你手所造的一切都叫他管理，不管是田野的走兽、一切的牛羊、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你都交给了他。他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来赞美他。所以这是一个神对人的观念，他看得起人，他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啊，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十二节。他讲到说，因为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怎么样？不以为耻，不以为耻。很多的时候哈，跟这个罪人这些人在一起哈，耶稣基督当时代的时候是要花很大的代价，因为呢，人家一直不断的批评他，一直不断的跟踪他，要抓他的把柄呢，就这么一件事，因为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因为他总是跟那些人在一起娼妓，所以这些高高在上的这些教法师啊，这些老师们啊，或者是祭司们呢，都看不起你，这个是叫做什么？太草根了，太好像就是这种人，他怎么可能是神呢？而且又是木匠的孩子，怎么可能是上帝的儿子？不可能，啊，不可能。所以呢，对他们来讲，这个东西是不能接受的，啊。但是呢，这是耶稣基督的方法，就是一个恩典的进入，把我们就放在他的心上，看我们为大， 看我们伟大。好，这就是一个神爱人的一个心。我们常常哈，我想到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爱一个人的话，我们就会进入他的世界，帮助他，进入他的世界来跟他有更多的 fellowship。啊，我们就会做这样的事情。有的人爱一个国家，他去传福音，到了非洲，他就愿意去学非洲的语言。为什么？因为他爱他们，要跟他们沟通，怎么办？只好去学非洲的语言。很不好学，但是他是就是要学，花两年的时间就是在那边学，学语文，都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是先学，就读他们的文字，读他们的那个话，可能很多没有文字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进入的爱，就是愿意花代价、付代价来进入一群人的当中，来帮助他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爱我们的孩子呢，我们也会进入啊。有时候，我感谢主啊，我们家的小朋友啊，我们都很喜欢玩 board game 嘛，包含我。所以呢，要进入他们的世界，我就有一个，我们就有一个共通的地方，我们常常可以玩 board game 嘛。那最近我还在学那个 stick 哈，还在学，希望能学好。我有一个，所以呢，我们就想进入他们的世界里面，看看他们到底在跟他们一样。跟他们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那边玩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有时候真的我还算还不错啊，因为还蛮喜欢玩大富翁，还很 enjoy。但是呢，如果我不喜欢玩的话呢，我还得跟他们玩呢，那就会 suffer。或者我很忙的时候呢，但是小朋友在那边说能不能陪我们玩，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 suffer， 因为 priority 就出来了，我是要陪小朋友在这边玩。以大人眼睛来看呢，可能是浪费时间玩这个东西。但是呢，为着抚救卑微的人，我们是不是就跟他们开始玩？或者呢？孩子说：“爸，来当马给我骑，那我们要不要给他骑哈？或者做很多很多进入他们的世界，做一些很 silly 的事情，有没有？我们做父母的哈，我觉得我们真的，能够进到孩子的心灵世界里面，你就可以跟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才能够真正的开始帮助他们。因为呢，我们要帮助一个人，一定要先从了解他们开始。一个人要被帮助，他也一定要被从了解开始。”他才愿意 share 他里面的事情，所以呢，那我们的孩子们也是一样哦，就是这是一个父对子的一个心态，就是我要进入他们的世界。耶稣基督啊，父神差遣，又是这样，神进入人的世界来带下恩典，因为他要与我们同在，因为他要与我们同在。好，有一个故事哈，讲到有一个动物学家啊，他的名字叫 Diane Fossey， 我们可以看一个那个。一些照片哈，答案发现，他在1932年生的，是这个时代就是等于算起来是上一个世纪的人，啊，他就是我们这 local 的人，他在 San Francisco 出生，而且呢，他的大学呢，听说就是在 San Jose State 毕业的，啊，他呢，后来他就有机会，他就到欧洲去旅非洲啊，到了非洲去旅行，结果呢，6个礼拜的时间呢，他就有机会碰上了一只这个大猩猩。黑的大猩猩，他就有机会看到了。那回去以后呢，就一直一直的酝酿这个事情在他心里面。到一个地步呢，他开始有很强的 passion， 对大猩猩很有 passion。因此呢，他后来就决定说，他要投入大猩猩的研究。然后呢，他就到了非洲，到了非洲，离开美国，他就到了非洲去。然后呢，就在那边呢，想要从事大猩猩的研究，因为当时代的人呢，对这个大猩猩的不太了解，啊，不太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大猩猩当时的都是跟人的接触呢，就是那些打猎的人，所以他只要看到人呢就很紧张，或者看到人呢就很粗鲁，就很凶暴，所以大猩猩跟人的关系是破裂的关系。因此呢，你要去研究大猩猩的社会行为或者研究他的一些习性呢，你就没有办法靠近他，因为他很怕你，然后你很想伤害啊，伤害这个人类，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呢。他就想怎么去靠近大猩猩，怎么去研究大猩猩。好，后来他就发现，他就用了一些发展出一些方法，好，一些，他就观察他们的这个肢体语言啊，什么各方面的，然后他也发展出自己的一些方法，他就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靠近大猩猩。啊，花了22年的时间，哈，就在非洲。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因为有的人也要去研究大猩猩。后来呢，发现那个地方好冷，因为都是在山上，很冷。然后呢，又是很 muddy 啊，到处是泥泞。然后呢，天气也是下雨，在那个雨林里面生病啊什么。很多人要想要去，但是都不想，都不要去啊，想但是不去。只有这个哈， 坚持不放弃，就在大猩猩的旁边呢，远远的跟着，然后呢，慢慢一天一天一步靠近靠近，花了20几年的时间。后来呢，有媒体就报道，大肆的报道，因为呢，有一天终于有一只公的大猩猩 touch 了他一下，哇，这是猩猩与人类第一次接触哈、啊，就 touch 了一下，他说哦，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因为呢，人可以进入大猩猩的世界去研究大猩猩的习惯是什么，所以呢，就大肆的报道，所以这个 Diane Fossey 也就出名了啊，也就出名了。所以呢，他就在那边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去研究他们，然后呢，也拍很多的纪录片啊，就是研究。后来他就写了一本书，最后还拍了一个电影啊，我可能有人都看过啊。所以他这个故事呢，就最后呢，他怎么个死的呢？他在那边研究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说，很多的人呢、啊、偷猎哈、啊，打猎的人呢，因为猩猩已经剩下几百只了，他还在打，好，所以呢他很气愤了、啊，就要保护，因此呢他到处去游说，要保护这个大猩猩，啊，到公益团体他们到处去保护，然后呢也立法，就是保护这个大猩猩不能再捕杀他们。但是呢他的就是还是有了，所以他大部分的工作呢就是去拆毁人家的那个陷阱啊。然后什么？常常他们说他们积极到一个地步，那个陷阱呢，通常拆的时候啊，没有一两个小时就被弄好以后，没有一两个小时就被他们的人就拆掉了。好，非常的积极，就是要保护这些大猩猩。然后呢，数字他们的大猩猩的数字就不断的繁殖，就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多。后来呢，这些狩猎人呢就很讨厌这个 Diane Fossey， 所以呢，后来有一天，在他50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他的家里。就有偷猎的人呢破门而入，拿了那个开山刀就把他砍死了，这就是他的结局。后来呢，人纪念他，就把他埋葬，就葬在他最喜欢的大猩猩的那个坟墓的旁边，跟他的大猩猩一起，这叫做道成肉身。弟兄姐妹，为着他所爱的，他愿意花他的代价，摆下他在北美这么舒适的生活，进到那个没有人要去的那些苦的地方，然后呢爱这些猩猩，做很多的事情来保护他们，最后呢竟然为他们而死，也不好像抱怨。所以他的故事今天很多的人一直在追诵他，好，追诵他的故事。这就是一个道成肉身进入的一个爱，进入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什么叫做有恩典？就是他愿意进入我们不配得的，我们根本不值得，我们就是那个非常罪恶的一帮人。但是呢，耶稣基督把那个我们不配得的东西给我们，就是他愿意进到我们的世界里面来帮助我们。这叫做有恩典，这叫做有恩典。它是一个，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进入的恩典。一个人进入我们的世界来爱我们的一个恩典。当耶稣基督有一次他遇见到了那个耶利哥的时候呢，有一个税吏呢叫做该撒啊，对不起啊，撒该叫做撒该哈 Zacchaeus。 然后呢他很矮，对不对？然后要看这个耶稣基督又看不到，最后他怎么样？他爬上桑树，对不对？爬到桑树上面，然后呢想要这样看耶稣到底是何许人也、啊、结果耶稣经过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看到撒该，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呢我必住在你家里。旁边人看着就愣眼了，这个人大家他要来看耶稣基督，大家人群多，他挤都挤不进来，而且呢他就算要挤，别人也会架拐子不要挡着被他进来，因为什么？讨厌嘛。那个税吏是当时人最讨厌的，就是汉奸，等于是就出卖以色列人的，他就把要架拐子挡着他，不要给他进来，他没办法，怎么样？只好爬到桑树上面看呐、啊，人又矮嘛，对不对？反正他后面也看不到。但是耶稣基督走过去的时候，没有跟谁讲话，就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必住你家里。”所以大家就很惊讶，然后就看着，结果撒该就讲一句话：“我愿意把我一半的财产分给其他的人，我若讹诈谁呢，我就还他四倍。”耶稣基督的恩典到了他的心就开了，他的良心就发现了，因此神的爱临到了他，是进入的，他接纳他进入他的世界。旁边的人要加一笔了，你看这个人又跟那个税吏在一起，你看他 可是呢，耶稣就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他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他愿意跟撒该在一起到他家吃饭。你知道当时代的到人家吃饭等于就是跟他结伙了，就是一伙的。好，所以就是这样啊，一个进入的一个爱，就是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恩典。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他讲到有真理。什么叫做有真理？就是当神进到，当耶稣基督进到这个我们的世界以后，他不是就在那边停在那边，好像跟我们在一起，就是吃吃喝喝喝，我不能这样讲，就是互相的发掘。不只是这样，还有一件事情他要做的就是真理，就是他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是他的工作，也是他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呢，这是他第一，他要用恩典进入一个人的世界；第二件事情，他要用真理把人带出这个世界。所以有恩典的进入，有真理的带出来，我们呢就不再在黑暗的辖制或者在死亡的阴霾当中。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他不只爱我们，而且呢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不只是有个好的，我们说有良友，对不对？是恩友哈，耶稣不只是这样，而且他是我们的好教师，他是我们的 Savior， 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要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把我们带出来，把我们带出来。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他说什么？儿女竟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呢，他就是进入死亡来击破死亡，然后把死亡里面的人把他带出来，脱离死亡，这是他的工作。他要先死亡，然后借着复活把死亡打败了，或者把死亡的权势打败了，然后把死亡里面的被拘禁的人把他们带出来，以后呢我们就不再死亡。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领出来的一个爱，有进入的爱，有领出的爱。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真理，就是告诉我们 What's the truth? The truth is 我们不会再死亡了，我们的肉体或许会死，但是我们的灵是永永远远活在上帝的面前，永远在他的福乐里面，永远在天上与他享福享乐同在，永远的 fellowship。 我们再来看一些经文，好，第四章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好，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怎么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怎么蒙连续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希伯来书第十五节，好，我们往上一节，好，就是 previous verse 那个四章十五节哈，讲到说他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他是人嘛，所以他也受过各样的试探呢，饿啊什么都有哈。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但是他没有犯罪，没有犯罪，意思就是说我进到你的世界来，你是一个充满了 temptation， 充满了试探，充满了引诱，有各样的有愤怒，有沮丧，有羞愧，有羞耻，有各样的负面的情绪，或者有身体的疾病，有各样的失业 whatever， 有许许多多的这种负面的东西，但是我进来了，而且呢我知道，我了解啊，但是呢我可以不犯罪，我可以通过这一切试探，我可以超越这一切的试探，我跟你一样是一个人，因为我已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我跟你是一样的。好，现在当苦难临到我的时候呢，我可以在你面前展现我可以面对，而且呢是可以平安的，所以呢你要跟我一样有平安。所以他进入以后还要把我们从那个苦难里面怎么样领出来，这是他的一个真理。 What's the truth? 因为在天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爱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好沮丧的？我们以后会跟他永远在一起，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这就是神要带下来的信息，进入我们的世界把我们带出来，从很多很多的困难跟痛苦里面把我们带出来。所以神给我们的就是喜乐跟平安，要有盼望，这是一个神一个领出来的爱。好，领出来的爱，我们常常在讲说，如果一个要帮助一群蚂蚁怎么帮呢？说蚂蚁啊，那边有好吃的糖，去那边，它是听不到的，对不对？怎么办？只好怎么样？ 变成蚂蚁，然后呢往那边走，带着他呢，你看到了吗？躺在这里，把你们带出那个饥饿，躺在这里，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有一个父亲，他讲有一个父亲，他有一次他的孩子生这个惹他生气，犯错，而且一犯再犯一个错误，所以他气到一个地步啊，就冲口一句话说：“你再犯这个错误的话呢，就把你锁在阁楼上面，你就在上面，你就在上面过夜。”结果呢，后来没想到，没有讲多久呢，他这个儿子又犯错了，同样的错误，这个父亲气到不行了，就把他送到那个阁楼上，把他锁在里面，气呼呼在里面。结果你知道为父的心吗？所以呢，没有过多久呢，就开始后悔了。哎呀，他还没吃晚饭呢。哎呀，他在上面真的要过夜，会不会有老鼠啊？那边想。然后呢，他的妻子在旁边就看出来了。他说，然后他就说：“你是很挂念上面的儿子，对不对？”哎呀，怎么办呢？但是那个妻子说：“你不能放弃，因为你一放弃，他以后还是不会听你的话。”这个父亲就很作难了。那这样怎么办呢？最后，这个父亲啊，他就跟他的妻子，到了晚上，他就跟他的妻子 kiss good night， 然后呢，就带着水跟面包上到那个上面去，上到，然后呢，就跟他的儿子在上面吃面包喝水，因为他的父亲曾经跟他说，在上面只有面包跟水，所以呢，就在那边跟他吃面包喝水，然后呢，最后那个儿子就睡在他父亲的臂膀里面，过了一夜。所以就这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在真理里面。很多的时候会让我们遭遇很多的不顺利，或者让我们受到一些的所谓的管教吧。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呢，实际上世界有弱，是神造的弱。当我们不照这个弱去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吃苦。当我们做就是行的不对的时候，神所造的自然律就是会让人吃苦。啊，我前几天听到一个朋友讲，他说：“哎呀，做错了一件事情，所以我就马上就发烧，马上就泻肚子，好久没有了。我因为做错了那件事情。”后来他说：“因为他们夫妻在吵架嘛，然后呢，那后来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不一定是神要怎么样，但是呢，当你在愤怒当中的时候呢，你的 immune system 自然是降低的，什么病菌都会来啊，所以呢就会生病。所以也不一定一定要扯到权威的神的什么管教，也不一定我们自己就管教自己，因为神造的自然律是顺着运行的。神是这样讲，当你照着这个自然律去做的时候，去生活的时候，你就蒙福。当你如果是30度或者40度的时候，你就穿一个短袖站在外面，你说我不会生病，神保护我，我没有做错事，那还是会生病，因为呢那不是自然律。所以我们顺着神的旨意，所谓的自然的创造的宇宙的定律去做，一定蒙福。好，这是神给我们看见了一个恩典，就是他要带领我们看见 what's the truth， 我们必须从罪恶里面或者从我们的软弱里面呢，他就把我们带出来，他就把我们带出来。所以当我在思想到说今天是圣诞节的前一个主日，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到底他是谁，到底耶稣基督他做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就从他的名字上面呢，我们来看一个事情。好，我们再回到那个 slide 里面，在一个经文里面哈，马太福音1章21到23节里面，我们一起来念好吗？21到23，括号我们也把它念出来。好，来，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耶稣基督的名字。我说他有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在这个经文里面，第一个名字好在后面叫做以马内利，因为这是以赛亚，还记得我们刚刚在7章那个地方我们所看的经文，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对不对？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就是神要与人同在。这是耶稣基督的名字的名字，他父母给他取的名字叫什么？耶稣。什么叫做耶稣？耶稣就是旧约的约书亚，一个同样的一个字，好，在希腊文叫耶稣。什么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或者叫 savior， 他就是那个救主、救世主。好，他是 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呢，他的名字就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他要与人同在，就是讲到以马内利与人同在，是一个进入的爱，一个恩典的爱，因为他要与人在一起，跟他们一起搭帐篷，一起来露营，一起来 fellowship， 这是一个进入的蛮有恩典的爱。然后呢，他道成肉身进来以后，还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充充满满的还有什么真理，就是把人从罪恶，从软弱当中，从各样的试探里面把我们领出来，是借着真理来把我们领出来。所以他的名字叫耶稣，因为他是救赎我们的主。所以因此他是一个愿意好像就是能够体贴我们，好，能够抚救卑微在我们的当中，而且呢把我们带出来，让我们来经历他真正的平安跟喜乐。这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也是圣诞节最重要的意义。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里面，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思想神所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就知道不止他爱我们，进到我们的世界来帮助我们，而且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去帮助许许多多我们所以前我们所不能够接触的人，或者是我们所没有办法触碰到的那些心。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墙，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或者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的同事，我们教会里面的大家弟兄姐妹，怎么样进入他们的世界里面，跟他们一样来体贴他们，同理他们，然后呢把他们从软弱里面把他给带出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你2000年前降生在一个槽里面，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事情，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居然愿意生在一个马棚里面，而且在这个世上33年半的时间，做了许许多多我们所想不到的一些难过、痛苦、忧伤的一些环境里面，这样的度过，最后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为我们而复活，让我们都能够有得救复活的盼望，我们就不再被死亡所拘禁，我们有一天都要站立在救赎主的面前，我们都要在肉身以外要来看见你。我们谢谢主，你爱我们，你带领我们，让每一个人在圣诞节这个时候，你就来帮助我们更深的进入到你的爱里面，更深的能够来跟你有交通，也能够被你带出我们所不能克服的各样的困难里面。我们谢谢主，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赐福给我们。我们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唱诗歌，有你，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勾起，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爱，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海洋，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基督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轨迹。
再来，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勾起，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爱，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海洋，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让我们的心，我知道我们当初 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都做过这样的祷告，说我愿意打开心门，让你进到我的里面来，成为我的救赎主。今天我们再一次，让我们把心打开，我们再要打得更大更开，我们愿意向神、向耶稣基督、向圣灵来说，我内心有空处，求你来居住在我的里面，来帮助我，来带领我，来真实的来经历你，让我看见你真的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而且你是我生命的主，你愿意 zoom in 在我这一点小小的心灵里面来帮助我，来跟我一同哭泣，也跟我一同喜乐，来经历我，因为你说我是你的心上人。让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能够有这样祷告，我们愿意主啊更多的进到我的里面来帮助我。唱副歌，
腥风包裹黑夜，渡千墨越海洋，用你手牵引我，我就有望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劲风暴，劲风暴过黑夜，渡千墨越海洋，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也愿意让我们成为你所爱的人。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还有不能忘记的就是我们的感恩，因为你给我们的实在太多了，因为没有一样不是你给的。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低头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
请坐，
有些报告。